北京时间4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屯，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大家好，我是马玉坤。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突然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啊，大家说说，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呢？我相信啊，一定会有人说不难。谁还没犯过错吗？只要把这个误会矛盾解开了，事儿也就过去了，自然也就原谅了。但是一定也有人会说，原谅一个人很难，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我相信能说出这句话的人呢，一定是他对你犯下的错，给你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伤痛，以至于一辈子都无法愈合。其实我要说的是啊，想要原谅一个人，无论他犯的是大错小错，我们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啊。马奶奶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想要原谅一个人，一定要先原谅自己，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自己。这是马奶奶对于原谅的理解。记得那是在1978年7月份， 已经是盛夏时节了。西藏山南地区的天空格外的晴朗。站在敬老院的院子里一眼望过去啊，冈底斯山半山绿草，半山冰雪，在蔚蓝的天空下，雪白的云朵随着凉风游走。你看敬老院里的垂杨柳都快接近地面了，已经六岁的喜儿呢，他在平措爷爷为他做的秋千上荡秋千。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孩子是背诵着马奶奶教他的三字经，夹杂着爷爷奶奶们的祈福声。敬老院里充满了一片祥和的气氛。我常对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说，不去一次西藏，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离天最近的地方。如果我们心有杂念，心生烦恼，那就有机会跟我一路向西，登上雪域高原，然后把烦恼留下，把宁静带走。那天爷爷奶奶们刚祈福完，大家就都坐在院子里闲聊。从大门口啊，进来了一位骑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央吉阿嬷，你们敬老院有一封从祁连山邮来的信。大家还没听清是哪儿的来信，马奶奶手中的拐棍突然掉地上了。喜儿快步地跑到马奶奶身边，把拐杖给捡起来了。奶奶，你怎么把拐杖丢地上了？是不是想让我给你当拐杖呀？马奶奶像是没有听到喜儿的问话一样，呆呆地就愣在那里。这时候呢，邮递员又说了一遍，祁连山的来信，谁来取一下？扎西三哥，去叔叔那儿把信拿过来。喜儿呢是答应着杨吉阿姆，连蹦带跳的就从邮递员的手里接过了信，然后跑向杨吉阿姆。路过马奶奶身边的时候呢，还说了一句，奶奶，是从祁连山来的信。然后就把信呢交给了杨吉阿姆。马奶奶从喜儿的口中啊说出祁连山三个字之后，整个人是瘫坐在了地上。咱们老听众应该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啊，就是早些年在祁连山牧场发生意外过世的。而马奶奶的眼睛也是因为承受不住老年丧子的痛哭瞎的。可是马奶奶的儿子啊，早在1963年就已经过世了，只不过当时那个特殊的时期啊，根本不可能有人把这个消息啊告诉在藏南牧场下放的马奶奶。所以当马奶奶知道儿子已经过世的时候啊，是在六年前啊，也就是来敬老院的那一年。那一年马奶奶刚刚60岁。但是今天，儿子过世整整15年的今天，敬老院里竟然是收到了一封来自祁连山的信。难道是马奶奶的儿子当初并没有死？难道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隐瞒了事实？马奶奶从邮递员第一声说到祁连山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他的拐杖丢了，人坐在地上啊，也都全然不知。央吉阿姆看到马奶奶坐到了地上，快步地走向马奶奶。喜儿回身呢，看到奶奶坐在了地上，也跑了过去， 马老师，这封信是写给您的。一边说呢，是一边就扶起了马奶奶。站起身的马奶奶从喜儿的手中接过了拐棍儿，然后转身问央吉阿姆，信上写的什么？央吉阿姆打开信的时候，马奶奶就像钉子钉在地上一样，一动不动的侧着耳朵，生怕错过任何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儿。央吉阿姆用生疏的汉语说道：“马晚穷亲启，望于八月十五日前，务必到达青海省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宜。”央吉阿姆读到这儿就没再说话。马奶奶愣在那班上，突然抓住央吉阿姆的手，连忙问：“接着说呀，还说什么了？”“没有了，就写这么多。”马奶奶连忙接着问：“你再跟我说一下，这封信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央吉阿姆又大声地对马奶奶说：“这封信是从青海发出来的，信里的意思告诉您，必须在下个月十五号之前，到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儿。”“王国胜是谁呀？”马奶奶流着眼泪说：“王国胜是我的儿子。”央吉阿姆听完了马奶奶的话之后啊，又惊又喜。惊的是，马奶奶在住进敬老院之前，他就已经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啊死在了祁连山，但是怎么过了这么多年又来信了呢？喜的是，难道马奶奶的儿子没有死，还活着？随即央吉阿姆小心地问了一句：“马老师，您儿子今年得多大了？”马奶奶缓缓地说：“国胜是1946年出生的，为了庆祝抗战胜利，给他起名叫国胜。”央吉阿姆马上说道：“那今年已经32岁了。”马奶奶听完央吉阿姆的话，慢慢地站起身，用力地点了点头：“没错，他今年已经32岁了。我的儿子还活着，他居然还活着，我的儿子还活着，我终于等到儿子的消息了，他还活着。”喜儿这时候看着马奶奶兴奋的表情，虽然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幼小的心里始终清楚一件事儿。只要奶奶开心，她就是开心的。然后蹦蹦跳跳的把奶奶有儿子的消息告诉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为马奶奶感到高兴。平措爷爷呢还特地拿出了自己的3块钱，让央吉阿姆去镇上买点好吃的，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全当给马老师送行了。等到吃完中午饭，大家就开始帮着马奶奶啊来算计一下去祁连山的路程和时间。这时候啊，平措爷爷就说了：“按照信里的日期来算的话呀，从咱们泽当到祁连山这路程可不近呐，而且交通还不便利，真就是越快动身越好。明天就走吧，把喜儿留在敬老院，我们给你看着，毕竟路程远呢，你行动也不方便，把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这时候喜儿一听到这话，当时就不干了， 一下子就抱住了马奶奶，一边哭闹着一边喊着，不行不行，我要跟奶奶走，奶奶去哪儿我去哪儿，奶奶眼睛看不见，我好给奶奶领道。喜儿那年才6岁，她真是要比同龄的孩子聪明懂事的多。6岁的孩子就知道奶奶眼睛看不见，非要给奶奶领道。6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呀。这时候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小脑袋说，奶奶肯定带着你，不管走哪儿都带着，你得给奶奶带路啊。小喜儿听了马奶奶说完之后啊，一下子就嘎嘎的乐开了，要么说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呢。大家一看到这个情况啊，也都不再说啥了啊，心里也都知道马奶奶肯定是舍不得扔下喜儿。那就这样呢，大家呀就开始给马奶奶还有喜儿准备路上吃的糌粑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这一路上骡马车换大客车，再换骡马车，再换吉普车，马奶奶是走一路问一路。咱就别说那是40多年前了，那就是前些年啊，我从山南去祁连县，走的就是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那条路。即使是道路反复的维修升级的情况下，开车也用了1周的时间呢。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这条路整整用了23天。一个盲人带着一个6毛穗的孩子，这一路上又是沙漠戈壁，又是雪山草地，遇到风沙大的时候根本看不见路，车开的还没走路快呢。而且那个时候的大客车不光是拉人啊，人带着的鸡小羊羔都在车上，给第一次坐大客车的喜儿啊留下的全是鸡粪味羊膻味，还有几个月大的孩子直接尿在车上的尿骚味。没办法呀，遇到刮风沙的天气啊，车窗都打不开呀。还有下大雨的时候，有的路干脆就走不了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从山南到祁连山2300多公里的路程，马奶奶是带着喜儿就这么一路的磕磕绊绊走过来的。哎呀，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一个母亲为了见到15年没见的儿子，无论是需要走多远的路，无论在路上遇到多少未知的危险，他都会不顾一切的去。总算是走到了，只是等到了公安局门口的时候啊，这个天呢已经快黑了。马奶奶和值班人员呢打听他儿子王国胜的事儿，人家说这个点儿都下班了，我在附近给你找个地方先住下吧，明儿一早再过来。其实大家想啊，对于一个和亲生儿子分别了15年的母亲，对于一个一直以为自己儿子早在15年前就已经过世的母亲，突然之间听到了有关儿子的消息，这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想，只想尽快尽早的与儿子见面。在来往祁连县路上的这23天，马奶奶没有一刻不在想与儿子重逢的情景，即便是躺在招待所的床上，满脑子也在想儿子现在是什么模样了，也不知道这些年都干什么了，他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为什么这么多年 都没有跟我联系呢？想到这儿，马奶奶突然又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为什么是公安局让我过来，而不是他给我来信呢？到这个时候啊，马奶奶才反应过来，事情似乎是有点不对呀，是不是儿子惹啥祸了？哎呀，算了算了，不想这些不好的事儿了，只要他还活着就太好了。马奶奶就这么依靠在床上，一边排着身边的喜儿，一边在床上想着与儿子重逢的种种的这些情节，一夜都没有睡。天还没等亮啊，马奶奶就怎么也躺不住了，早早就起来了，给自己精心的梳洗打扮一番，然后呢整理好身上穿的衣服，就静静的坐在床上等着儿子过来接她。那么到了上午呢，公安局来人把马奶奶和喜儿请到了公安局。到了地方之后啊，马奶奶非常着急地问，我儿子王国胜在哪儿啊？公安局的同志把马奶奶和喜儿引到了一个房间，请马奶奶坐下啊，开始跟马奶奶要这个身份证明。那时候不像现在啊，咱们说出门办事儿啊就用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当时那个年代呢，尤其是这种像跨省出访的事儿啊，一定要带着当地政府开具的介绍信。马奶奶当时就把这个介绍信和身份证明啊交给了公安局同志的这个手里，然后就问了一句，我什么时候能见我儿子王国胜啊？他不知道我来了吗？这个时候公安局的同志对马奶奶说，您儿子王国胜早在1963年就已经在牧场过世了，这个消息您不知道吗？这句话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直接击碎了马奶奶一路走来对儿子的所有幻想，她直接呆住了，面无表情地坐在靠椅上。过了半晌啊，工作人员看到马奶奶一直没有言语，就又说了一句，您儿子王国胜死亡的事儿虽然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这边呢一直是在努力的不断的调查，这次请您到我们这儿来呀，是因为这个事儿啊已经有眉目了。可以肯定的是，您儿子不是意外死亡，因为当初害您儿子的嫌疑人已经来到公安局自首了，要在本月的15日在祁连县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我们经过调查呢，发现王国胜还有一个亲人在世啊，就是您，所以才恳请您务必在15日之前赶过来。马奶奶还没有等公安人员说完，就淡淡的说，害人偿命，他害了我儿子，我就必须让他偿命。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60多岁的男人扑通一下就跪在了马奶奶面前，哭着说，老姐姐，求求您原谅我儿子吧，他当初年纪小做了错事儿，他自己也过了15年的逃亡生活，孩子他妈已经疯了。马奶奶听到这儿，马上打断了男人的话，站起来用拐棍用力地搓着地面，怒吼着说道，你儿子小，我儿子当年虚岁才19岁啊，19岁就被你儿子害死了，你让我怎么原谅？你的妻子疯了，你看看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呢？我的眼睛是怎么瞎的？这都是你儿子害的。此时站在马奶奶身边的喜儿啊，是从她打记事儿以来 第一次见到他的奶奶像发了疯一样怒吼着，被吓哭的喜儿本能的就抱住了奶奶。这个时候马奶奶才意识到啊，自己刚才的情绪啊可能是吓到喜儿了，所以放平了语气说道，我儿子不到三岁就没爸爸了，是我一个人带大的。刚刚满18岁的时候，受他爸爸的牵连，下放到你们祁连山。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小伙子，你儿子为什么要狠心害他？你儿子所犯下的罪是不可饶恕的。此时的男人对马奶奶说，我跟他妈这些年一直生活在愧疚当中，我们全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儿子。我家孩子逃跑之后他妈就疯了，为了给他妈治病呢，我们也没攒下多少钱，直到6年前呢，我们知道了你家国胜还有一个妈妈，所以这6年来我再也没有给孩子他妈治过病。我们一共攒了2430块钱，原本是想着攒到3000就去西藏给您养老，可是最近这半年多呢，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个孽障回来了，我就给他送来自首。现在看来这3000块钱呢是攒不够了，我想把现在这2430块钱给您，希望能得到您的原谅啊。马奶奶听完这句话之后啊，颤抖地说道，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我儿子回来，我儿子回不来就要你儿子偿命。说完这句话呢，马奶奶转身带着喜儿就离开了。此时她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等到15号法院还她儿子公道。等回到招待所，喜儿好奇地问奶奶，那个爷爷为什么哭啊？马奶奶告诉喜儿，因为他伤害了奶奶，想让奶奶原谅他。喜儿问，是他把奶奶的眼睛弄瞎的吗？马奶奶忍着眼泪说，是的，就是他的孩子让奶奶的眼睛变瞎的。那他还能把奶奶的眼睛变好吗？马奶奶回答说，已经瞎了，就变不好了。喜儿生气地说，那奶奶就不要原谅他。马奶奶点点头，奶奶不会原谅他的。到了晚上，喜儿睡着了，马奶奶辗转反侧睡不着，他脑子里面想到了喜儿对他说的，他还能把自己的眼睛变好吗？他想到一个老人带着一个疯婆娘，6年时间里边攒了2000多块钱，按照当时的收入来算呢，在他们牧区要攒这么多钱，真的可以说是不吃不喝，一分钱都舍不得花才攒下。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两口子这6年来是怎么过来的呀？但是一想到自己儿子，自己唯一的亲人，在19岁的青春年华被人害死，他再一次的陷入到了悲痛当中。害人性命的人一定不能得到原谅。这一夜呀，马奶奶就是在反复的重复着不能原谅的这个话语当中度过的。天亮之后呢，公安局的同志来找马奶奶啊，并把马奶奶来时的路费也一并带过来了，说如果马奶奶不想等到宣判之后再走呢，现在就可以给马奶奶出路费，就让他们回去了。这时候马奶奶就问了一句，害他儿子的人是自首的吗？ 公安局的同志呢，也借着这句话，给马奶奶讲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这个左天宝啊，也就是害您儿子的人，在15年前是在北海州盐山牧场6队的，就是您儿子下放的那个牧场。在您儿子没有去牧场之前，这个人在牧场里是出类拔萃的人，无论是骑马放牧，还是打土坯盖房子垒院墙，可以说是牧场里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把好手。可是当您儿子到了牧场之后呢，一切都变了。虽然您的儿子身份特殊，但是有文化呀，爱动脑，懂设计，到了农场就半年的时间呢，就学会了骑马放牧，还给牧场6队的菜地引来了自流水用来浇灌，还教会了大家做冰窖储存食物。听到这儿，马奶奶早已经泣不成声了，她的儿子太优秀，死得太可惜了。工作人员接着说，也正是因为您儿子各方面表现得极其出色，招来了这个左天宝的嫉妒了。后来因为一次劳动安排事儿，他分配的不合理，这两人呢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结果啊，就是在您儿子和他一起放牧的时候，被他引到了沼泽地，掉了进去。他就眼看您儿子被沼泽吞没了之后啊，转身就跑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个时候左天宝害您儿子的过程恰巧被别人在远处就看到了，接着就给告发了。等到我们过去以后呢，这个左天宝连夜就跑了，这一跑就跑了15年。他是跑了，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直接连累到了整个6队，包括当时的队长是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当时6队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慢慢的这种恨呢就转移到他父母身上了。他母亲呢是由于受不了大家的攻击和排挤，人就疯了。这些年这两口子过的日子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他母亲疯了之后，动不动就衣衫不整的就跑了，总说找他儿子，总说他儿子回来了。就为了这个事儿啊，我们去了多少次我们也记不清了，结果这一次呢还是真回来了。是他父亲带着他到我们这儿自首的啊，还跟我们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逃跑期间发生的很多的事儿啊，包括这一次为什么主动回来都跟我们详细的就交代了。他这次回来的原因呢，第一是因为他逃跑的这些年呢，他也一直没有轻松过，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呀，深深的愧疚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呢，越感觉当初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太不应该了，太对不起王国生，也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跑了这么多年，远在家乡的父母都成啥样了。再一个他跟我们讲啊，这些年他真是跑累了，不想再跑了，就想回家看一眼自己的爹娘，然后呢再主动的到我们这儿自首交代事情啊，也是想为自己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应该赎罪了。但是回到家之后啊，看到得尿毒症的父亲都已经晚期了，还有疯掉的母亲，他就又改变想法了。他说他不想马上来自首，他说他知道他父亲剩余的时间呢不多了，他想把逃跑离家这些年未尽的孝道给弥补上。等到父亲走了之后呢，他还要把他这个疯掉的母亲安顿好，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自首之后啊，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啊给母亲尽孝了。 所以他回到家里之后呢，把他这些所有的想法啊都跟父亲也讲。当时他父亲听完之后啊，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抽了他一个大嘴巴，让他必须马上去自首。这一巴掌打完，他一下子就给他父亲跪下了，啊，跟他父亲讲说，我现在自首你怎么办？你走了以后我妈怎么办？咱早说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果每一个人想要犯错的时候啊，只要在犯错之前呢，想一想自己的妻儿老小，再想一想对方的家属，有什么错是压不住的。但是只要犯错了，就必须得接受惩罚，这就是法律啊。要说他父亲是个明白人啊，他父亲马上就说，那你知道王国胜还有个母亲吗？你知道国胜走了以后他母亲是怎么过的吗？咱们犯的错啊，就应该接受惩罚，你早点去自首，早点接受惩罚啊，也能早一天出来。我这个身体啊是等不到你出来了，但是你妈她已经疯了，你要是能早点出来的话，还能给你妈尽尽孝。走吧，跟我去自首吧。这就是左天宝他父亲跟他说的话。就这样，害您儿子的左天宝啊，在他父亲的陪伴下就到我们这儿了。包括您在西藏这么个事儿啊，也是他父亲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我们经过调查才联系到您。当时他父亲说，原本想去西藏啊，亲手把这个钱交到你手上，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出不了远门了。那天在局里啊，给你下跪，你走了之后，他本想去追你的，但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也快60了，再加上这个病，身体非常虚弱。儿子今年35，犯错之后啊，跑了15年。这两口子有儿子跟没儿子也差不多了。他现在的心愿呢，第一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原谅，第二个呢，也是想得到您的原谅之后啊，他儿子这个法院可以判得轻一点。马奶奶听到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原本坐在床上的他突然就站起来了，随口就说，原来你们让我来是为了给害我儿子的人求情是吗？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绝对不原谅。我现在两个家庭，五口人，一个死了，一个瞎了，一个疯了，一个重病，都是拜他儿子左天宝所赐。他所犯的罪是不可能被原谅的。马奶奶此时是情绪越说越激动了，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连忙就安慰着说，大婶儿您别激动啊，您听我说，首先呢您别误会，我们让您来呢是因为您是王国胜的母亲，也是他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那么经过了15年的时间，您儿子的案子即将有结果了，所以必须请您到场，这是公事。左天宝的父亲呢，给你钱啊，求您原谅啊，求您谅解啊，这是他个人的行为啊，跟我们请您到这儿啊没有必然联系。只不过是左天宝他母亲已经疯了，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了。他父亲呢，今年估计啊都够逃的啊，他父亲是想啊，等得到您谅解之后啊，可以让他在他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啊，能够早点出来照顾他母亲啊。对于是否能谅解，是您在深思熟虑之后啊做出您认为正确的决定，我们是不会带有任何干涉的，所以说希望您能够理解。说完之后呢，工作人员把来去的路费都交给了马奶奶就走了。马奶奶在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啊， 一下子就瘫坐在了床上，嘴里呀、啊、就喃喃地嘀咕着，他把我儿子害了，我儿子没了，我眼睛瞎了。他跑了15年，他妈疯了，他父亲现在也没有多少活头了，而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可能很快也没了。怎么会是这么个结果呢？这究竟是谁酿下的错呀？马奶奶一遍一遍无力地嘀咕着，这些天她真是太累了。一个60多岁的盲人老太太，原本是带着儿子还活着的期望，在青藏高原上跋山涉水20多天，走了2000多公里的路，结果得到的呢，却是儿子已经被人害死的噩耗。听到的却是想让他原谅害死自己亲生儿子的凶手。我相信换作是谁呀，情感上经历这么多的波折，都扛不住啊。马奶奶就瘫坐在床上，嘀咕着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啊，被喜儿的一声声奶奶奶奶叫醒了。喜儿说，奶奶，我要回家。马奶奶用力地搂住喜儿说，好，咱回家。但是回家之前呢，奶奶想带你去个地方，那个地方啊比咱们家还好呢，可漂亮了。喜儿听完之后啊，高兴的都跳起来了，说，奶奶，那咱现在就走吧。马奶奶说，好好。就这样，马奶奶收拾好随身带的东西，就去往了汽车站。这娘俩经过1个多小时的颠簸呀，总算是到了盐山公社了。那咱们说，马奶奶为什么要在回家之前带着喜儿去一趟盐山公社呢？因为盐山公社啊，就是当年马奶奶她儿子下放的盐山牧场。马奶奶想，既然都已经来了，儿子已经是见不到了，但是她一定要去一趟她儿子曾经劳动干活的地方，找找念想。经过一路的打听，又走了3里多的路啊，他们来到了六队呢，只有一条主街，2排房子。喜儿告诉奶奶，每一个院子啊都是用泥土做的院墙，房子也是用泥巴堆的。每一个大门前呢，都有2棵跟他们院子里一样的柳树。在这排房子的最末端，就是一眼望不尽的草地。喜儿跟奶奶说，他看到的山是红色的，马也比山南的马高大。最让喜儿高兴的是，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和他一样大的孩子在追逐嬉闹。但是喜儿的小手呢，一直是紧紧拉着奶奶。就这样啊，他俩一直往前走着。走着走着呀、啊、喜儿突然是跑到奶奶的身后就躲了起来。害怕地说，奶奶奶奶，我看见了一个没穿衣服的老奶奶，她在抓小孩儿。奶奶说，不怕不怕啊，奶奶带你躲起来。就这样呢，马奶奶和喜儿啊躲在了一处高大的院墙后面。就在这个时候啊，喜儿更害怕地喊起来，说，奶奶，我又看见了昨天弄瞎你眼睛那个坏爷爷了，他在追打那个奶奶，朝我们这边跑过来了。这时候呢，马奶奶搂着喜儿说，别出声，别说话啊，他找不到我的。就在这时候，马奶奶听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嘴里不住地喊着，我儿子回来了，天宝啊，你别跑了，怎么抓不住你呢？天宝， 你听话，你到底要去哪儿啊？嘴里不住地喊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马奶奶听到这些以后啊，心里咯噔一下，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呀，就是害她儿子那个人的母亲啊。紧接着呢，又听到了给她下跪的那个男人发出的责备声，夹杂着柳条啪啪抽打身体的声音。男人一边抽打着疯老太太，一边心疼的哭喊着，老婆子，你能不能别跑了，你能不能别找儿子了，你跑出来找儿子整整找了15年呢，老婆子，我也追了你15年，每一次不管你跑多远，我都能给你带回来，但是老婆子，这次我真跑不动了，我没有力气把你带回去了，我真没有力气了。男人狠狠地把柳条摔在了地上，然后紧紧地抱住了他，说，你儿子害了人家的命，就得给人偿，这是他的命，也是咱的命，咱听话，咱回家，咱别再找儿子了。这回他永远也回不来了，咱没儿子，我也照顾不了你几天了。儿子没了，我要是也走了，剩下你一个，以后可咋办呢？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刚刚还是又哭又笑疯疯癫癫的老太太，竟然是逐渐的安静下来了。在男人一声声的走，咱回家，听话，咱回家，在这样的话语中缓缓的离开了。此时的马奶奶呢，听完这个男人打骂声之后啊，马奶奶一把抓起喜儿的手，一字一顿地说，喜儿，走，咱也回家。但是马奶奶带着喜儿啊返回县里的路上，马奶奶又给喜儿讲了个故事。从前呢，有个老爷爷，他儿子啊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啊，不小心踩到了一条毒蛇的尾巴，毒蛇反过来呢就咬了他一口，结果呢这个老爷爷的孩子没多久就中毒死了。老爷爷当时就非常愤怒啊，拿着斧头就一路追赶这条蛇，一直是追到了蛇洞口，但是没打到这条蛇，让它跑了。结果呢啊，他看到蛇洞里边啊有几条刚刚破壳的小蛇，老爷一看说，既然你咬死我儿子，那我就把你这些孩子全都杀。所以老爷爷当时呢就挥去斧头啊，把这些小幼蛇全打死了。结果没想到的是啊，没过几天的功夫，老爷爷家里养的鸡啊、狗啊、牛啊、羊啊，全都被这条毒蛇咬死。那因为这条毒蛇发现他的孩子被老爷爷打死之后啊，他也选择了报复。老爷爷一看家里的这些牲畜啊都被这条毒蛇咬死了，就更愤怒了，发誓这一次一定要把这条毒蛇彻底打死。结果呢，有一天他俩又遇到一起了，毒蛇是想给他的孩子报仇，老爷爷想给他死去的儿子还有这些牲畜报仇啊，所以互不相让。最后呢，老爷爷还是打死了这条毒蛇，但是老爷爷的腿也被毒蛇狠狠地咬了一口。结果没等老爷爷走回家的这个半路上啊，毒发身亡了。 奶奶之所以要给你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你啊，当有人不管是有意或者是无意伤害到你的时候，你一定很痛苦，很愤怒。如果你选择报复的话呢，那他一定也会很痛苦，很愤怒，甚至会超过你的愤怒，所以他会更加变本加厉的伤害你，而你肯定还会继续的跟他无休止的争斗下去。那最终的结果呢，一定是两败俱伤。所以喜儿啊，你要记住，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总得有人先放下。喜儿当时听完马奶奶讲的故事，只是不住地眨着眼睛看着奶奶，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就这样呢，马奶奶带着喜儿直接返回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以后啊，马奶奶又找到了当时处理他儿子这个事情的工作人员，说我想跟你谈点事情，如果我儿子死亡啊，我现在不想追究了，我选择原谅的话，害我儿子的那个人能留他一条命吗？工作人员听完马奶的话以后啊，当时就呆住了，半晌才说呀，老人家，你考虑好了吗？马奶奶用力地点了点头。工作人员说，你是受害的一方，如果您能够主动地原谅谅解啊，那左天宝从法律上讲是一定是酌情减轻他的惩罚的，但是这个事情啊可不能是随便说说，您一定要考虑好，需要立下文书字据提供证明的。马奶奶听完他这个话以后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脸上还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说你们准备材料吧。就这样啊，当工作人员把所有的相关材料都准备好之后啊，拿到马奶奶面前需要她签字画押的时候，马奶奶伸出了她那苍老干枯的手，颤颤巍巍的用力的按下了这个手印。按完之后呢，马奶奶没有做任何的停留，带着喜儿又返回了他那个在他失去儿子之后啊收留他的敬老院，回到了那个所有的孤寡老人们共同的家。所以朋友们呢，我说到这儿，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开始啊问大家的那个问题，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放下一件事儿到底简不简单？今天呢，我想通过马奶奶这个故事，让我们大家都再好好的思索一下，马奶奶她到底该不该原谅那个害死她儿子的人？或者说，这个事儿如果换作是您，您会选择原谅吗？我相信呢，大多数的人啊都不会选择原谅，因为谁都无法承受骨肉分离和丧子之痛啊。可马奶奶啊，偏偏选择了原谅，选择了放下。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有人说马奶奶软弱懦弱啊，不敢与别人去争，还有的人说马奶奶心慈面软，容易相信别人。而马奶奶说，想要原谅一个人，一定要先原谅自己，放过了别人，也就是放过了自己。马奶奶用她这一生的经历啊，证明了这句话。其实，我对马奶奶这句话的理解， 原谅别人就等于放过自己。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希望自己永远能顺心如意，可是谁又能避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八个字儿啊？那与其让自己一直活在仇恨痛苦之中，不如尝试着让自己尽快的走出来，活在当下，把心放宽，把事儿看淡，随心而行，随遇而安。人呢，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想要得到的太多。人之所以快乐呢，是因为懂得如何放下。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做人不要责怪任何人，合得来啊，好好相处，多多关怀；合不来呢，保持距离，装装糊涂。做好自己，无愧于心，无愧于情。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生活已经太多风雨，昨天的烦恼别放心底，闲言碎语不行也不行，做好自己才是用道理，借口活着就是好福气。做人做事你不要算计，说话别太慢，留点余地，原谅别人也放过自己。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